我们来到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今天是圣餐主日。按照教会的年历，我们还在复活期间，所以今天是复活期的第五个主日。我和大家都是分享和复活有关的信息。使徒行传记载教会早期的发展的经过。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面，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将福音从亚洲传入去欧洲。这个是很历史性的，福音从亚洲传入去欧洲。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记载保罗来到希腊的雅典。雅典是当时一个大的城市，好像今天的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中国的北京、上海，大城市。而刚才所读的经文在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一节，是保罗在阿略巴古公开的对雅典人的讲道。當然我們讀經文很短，保羅的講道可能不止這麼短的，不過這個是他講道的摘要。而他這篇的講道被看為是保羅對當代的知識分子的辯道的經典，二千年前保羅的講章今天對我們仍然有現代感和適切性。我就呢篇呢段经文同跟大家系讲三个分题：第一，福音嘅对象；第二，福音嘅接触点；第三，系福音嘅核心。保罗每去一个地方，佢首先系进入犹太人嘅会堂，向佢嘅同胞传福音。向猶太人去證明耶穌是基督，是舊約所應許的彌賽亞，就是先知所預言的救主。保羅來到雅典，他不例外，他先是進入去猶太人的會堂。我們看到保羅的宣教行程，他都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特別是當猶太人拒絕他，他就向外邦人傳福音。他去到腓立比的時候，他帶領那個賣紫色布的婦女女底亞，和腓立比監獄裡面的獄卒全家歸主。現在他來到雅典，雅典是當日一个大城市，是希腊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这个城市很特别的，一方面希腊以哲学出名，我们听到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多的哲学家，有一个很相当完善的政治的制度，有个 Senate。 但是呢，亦都係希臘裏面充滿住迷信嘅，好多人拜偶像，同今日大城市一樣，有好高深嘅知識分子、哲學家，亦都有一般嘅迷信嘅平民嘅百姓、民間嘅宗教。保羅喺雅典，佢周圍行咧，見到好多偶像，好多偶像。特別是其中一個咧，係一個未認識之神，佢哋唔識嘅神，佢都去拜嘅，寫住未識之神去拜佢。保羅話：保羅睇到咁多偶像咧，佢就唔係話視若無睹，佢就心裏著急。和合本嘅修訂版亦佢做心好難過，新漢譯本咧亦佢做係。很激動，即是說他有些情緒， 所以他要很关心这班拜偶像的希腊人。但他同时又遇到很多哲学家，这里 提到有 两派的 学派，那个伊壁寇鲁 Epicureans 和斯多亚 Stoics 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很不同的。因为我的 Epicureans 呢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享乐主义，他说人生就是享乐，吃喝快乐，如果是享受人生是一个美德来的 virtue， 是一个好的。另外一派 Stoics 呢是那些刻苦很禁欲和很节制的人，他说如果能够吃苦就是美德。所以两派很不同的人生观，一些是放纵情欲，一些是很谨守节约。保罗遇到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谈到，跟他们传福音，对保罗很大的挑战。现在他来到阿略巴古，阿略巴古呢，如果今天大家去雅典呢，都会 去旅游都会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阿略巴古传统是称为战神的山，也是当时一个议事的地方，开会的地方，也是一个法院的地方，上诉法院，一个公众的地方，能够在那处发表讲话是一种很大的权利来的。那保罗被邀请是当众的，也去讲道。保罗把握的机会，因为保罗福音的对象就是犹太人，亦都是外邦人。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或者是未开发的人、化外人，或者聪明人或者愚拙人，他说我都欠了他们，亏欠他们，我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保罗的福音对象是一视同仁的。没错，他首先去犹太人传福音，但他不忘记外邦人。今天我们首先要认清我们的福音的对象，我们的福音对象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认识他们，我们认识他们的背景，认识他们的需要。我们不要分年纪、肤色、种族，一切的人都是我们福音对象。保罗看外邦人、犹太人是他传福音的对象。然后跟着我们看看福音的接触点。保罗去到个犹太人的会堂，他跟犹太人辩论是关乎律法，因为犹太人呢有圣经，有旧约圣经，有摩西律法，有先知书，所以保罗跟他们要讨论的重点就是耶稣是基督，他要证明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君王，现在耶稣基督成就了、应验了这些预言，不容易的。犹太人他们有圣经，他们相信等候弥赛亚，但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先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现在保罗来到外邦人当中了，这个外邦人的福音对象，他采取不同那里的进路，因为外邦人没有律法，没有先知书，他们没有等候弥赛亚，所以保罗跟他们说的时候是用一种另外一个的方式。早前保罗去到路斯德，他在路斯德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即是那些人就当他是神明地拜他，将很多献祭给他。保罗就禁止他们，保罗说千万不要这么做，我都是人，你们不要拜我们。然后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你们从这些虚浮的事归向永活的神， 就是創造天地、海洋和其中萬物的神。因為神要保羅要他們從拜偶像轉向認識歸向獨一的真神。保羅不單止這樣說，保羅說這位上帝是沒有恩典的，他賜給你們很多的恩典，他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你們不認識這位真神，你們所享受的一切都是這位真神所賜的，這是恩典來的。在神學上面我們叫一個叫普及恩典 Common Grace， 一切的人都從神領受這個普及恩典的。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陽光、雨水，各樣一樣，一切都是神所賜的。所以耶穌說到，上帝洗日頭照好人，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不義的人，這個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羅說，這位上帝他是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使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現在來到阿勒巴谷，面對這班拜偶像和哲學家，保羅不是引用聖經，不是要證明耶穌是基督，是來唱啊。保羅的傳道方式是以神是創造主做出發點，特別是這班雅典人拜很多的神，很多的神，甚至不認識的神去拜。所以保羅說，你們要從這個不認識的神轉向創造宇宙萬物獨一的真神。這位真神他不缺少什麼，不是要我們供奉這些東西給他，他是賜給我們有生命、有氣息，他不是我們人手所做用金銀石所做的偶像。用這些偶像去敬拜神是何等的愚昧。所以保羅在十一章裡面所說的，是這班要把人轉向拜偶像，轉向真神。而且保羅還說，我都讀過你們一個詩句的，你們詩人有這樣說過，我們是祂所生的，即是說我們是神的後代。既然我們是神所生的，即是說神就是做我們的主宰。保羅跟這班的外邦人講福音呢，這個叫福音的接觸點 Point of contact。 他要了解一下福音對象的文化背景，他們的思維，找一個共通點來到去講解福音。有一個共通點的話呢，聽福音的人呢就容易明白，同埋呢去增加他們的認同感。所以保羅在書他向這個雅典人講道呢，是幫我們傳道和宣教做一個示範和一個的指引。我們傳福音要同人建立一個接觸點，因為不是我們講自己一套，對方都摸不著頭腦，跟不到。我們怎樣找到一個福音接觸點呢？我們和我們的家人、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學同事、我們福音對象，要了解他們的需要，他們有些什麼的所關心的事呢？可能是他們家庭的問題、夫婦的關係、兒女的教育、工作，或者他們健康，或者一個時事的關注，從那個切入點又去跟他傾福音。這個給我們真的要學習一個，就是聽、聆聽、聆聽，知道對方。保羅熟悉希臘的文化，他甚至可以引用他們的詩句 你都去建立一個共通點，這個是非常重要。不過我們保羅講這一套呢，23節到29節他未講完的，他所講的引導他們去回轉歸向一個獨一的真神，這個我們稱為自然神學，即是說一些憑著我們理性去思考，可以推論一些的情況，使得人容易接受。自然神學即是說一個人從一個的理性出發點去推論下這個宇宙有沒有神呢，所以自然神學呢第一課就是神的存在，究竟世界有沒有神存在呢，怎樣證明有神存在呢。咁然後我哋大家就話：神咧，既然做佢係造物主，佢係無所不知嘅、無所不能嘅、無所不在嘅、全知全能嘅。咁講，咁呢個嘅自然神學咧係有聖經根據嘅。中世紀好多哲學家Thomas Aquinas 咧都係講啲自然神學。我哋嘅理性可以幫助我哋去認識上帝，不過只係能夠去到某一個地階段。就停在这里了，不可以再入下了。所以保罗都在罗马书说过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藉着所造的物，人就可以晓得的，无可推诿。不过人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神的形象变成了偶像等等。所以自然神学是有需要，但是有限制，自然神學只能帶我們去到一個地步，不能再可以明白，我們要靠神的啟示。神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的真神，這個不是理性推論的結果的，唯有神的啟示。啟示之後我們都不是很明白，不過聖經的啟示，上帝是三位一體真神，耶穌都釘十字架是歷史的事實，但他的死的意義是什麼呢？唯有神的啟示我們才可以明白。所以保羅說完這個一切之後，說你們要從這個偶像去敬拜創造天地萬物的獨一真神，然後他再說下去就將福音帶出來了。 他說的有三點，三個重點。第一就是神的審判，第二就是我們要悔改，第三就是耶穌基督的復活。我們看第37章31節，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鑑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所以第一，神已經定了日子，要按公義審判世界。這個福音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點，神要審判。神是全知的，去監察人所做的一切，人的所作所為，他要按照公義和聖潔去施行審判。而且神定了日子的，定了個時間的。什麼時間呢？首先在歷史的過程裏面，隨歷史的進程，我們回顧歷史見到很多東西。神的審判，神審判猶大，神審判以色列，神審判亞述，神審判巴比倫、羅馬等等，很多人和很多的權勢都在神的審判之下。而且將來在末日，人要復活接受白色寶座的大審判，每個人都要按照自己的行為向神交帳。基督徒披上基督的義袍，不需要在白色寶座審判，不過我們每個基督徒都要按我們所做的事在基督台前要交帳。 神必定审判。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在末日。第二呢，神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察觉，即是神不追究。现今神叫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我读圣经的时候，新约开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都是宣告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当众讲道，同样要求人悔改，你们要悔改，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免。悔改就是我们要从犯罪和灭亡的路上面离罪回转归向真实。我们开车的时候，在公路上面有一个 U turn， 翻转头翻回神那里，如果不是越离神越远。悔改是和罪恶犯罪灭亡的道路回转归向神。然后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第三章节说，他所设立的人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他所设立的人。不过如果大家看第十七章，保罗来到雅典之后，他在会堂讲道，他在街上跟那些哲学家讨论的时候，都已经是提过耶稣的。在第十八节，即是十章十八节，那里讲到那两个门派的学士跟他争论。有些人说借胡言乱语的人要讲什么呢？说保罗是胡言乱语。有些人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的鬼神，即是说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的道。所以保罗曾经在市面上面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到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所以那些人就说 他讲外邦的鬼神，甚至说他胡言乱语。希腊人不相信人会复活的，他们相信灵魂不死，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即是他们相信人死，好像中国人说如灯灭，不过灵魂呢，灵魂就不会死的，灵魂是继续的，永恒的。其实即是我们说是精神不死，精神不死。我在早堂的时候呢，分享过一个我很记得的记忆，就是我1973年回香港的时候。回香港之前呢，我就听到6月份听到说李小龙呢去世，哇，好轰动啊，好轰动消息啊，是不是？我都不知道，我的朋友呢就给我看一张英文报，很小段啫，很小段 ,Bruce Lee， 但是即是在外国可能不是很大件事，但我知道香港很大件事。所以当我73年回到香港之后呢，我经过弥敦湾仔那个庄士敦道希尼斯道那个油站呢，有一个很大的三层楼高的李小龙的像，碌上在那里。李小龙四个字，精神不死，人是这样纪念他的，精神不死。这个就是希腊人所说的 immortality of soul， 灵魂不死。所以他们不相信保罗所说的耶稣都复活。经文说那些人听到保罗所说保罗，啲人听到保罗话复活咧，圣经就话，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又讥笑他的，笑佢。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同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有阿勒巴古嘅官 同埋一個婦人同埋其他人。即係保羅講到復活嘅時候咧，嗰啲雅典人覺得唔啱聽啦，因為佢哋唔信噶，佢哋議論紛紛。有啲人讥笑佢，唔接受；有啲人咧就我再聽下添啦嚇，即係有啲人相信。呢、這個就是福音嘅反應，每一次宣講福音咧都有啲不同嘅反應，有人不信，有人再要聽下，有啲人相信。正如你講自然神學，講到從理性去推論有位神嘅存在，都唔係一定必然嘅道理，因為有啲人不信神嘅，無神論派者。有些人是不可知派 agnostic 不知道的，但有些人相信有神。无神论、不可知论固然即是谈想有位认识的神，但有神论者相信有神的人都未必相信基督教的耶稣基督。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要将人从拜偶像转向拜真神，去转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记，第三天复活了。福音传讲出去是有反应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在亚历巴古山对这群希腊人讲道、雅典人讲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 有学问，他认识希腊的文化，他本身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他对跟希腊人讲道的时候，你可以讲下天地有个真神，同讲自然神学，但他不停在这里，他仍然去宣讲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保罗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犹太人是半脚石，希腊人是如雪，但保罗说对于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福音的对象，认识福音的对象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背景、他们的需要，当然他们的年纪，我们要认识福音的对象，还有要跟他们建立一个接触点，即是说有共通点，我们聊天的时候是可以聆听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问题，然后呢是提供一个我们信仰的答案。认识福音对象重要，同我哋建立一个福音嘅接触点重要，不过更加重要嘅就系持守我哋福音嘅核心，耶稣嘅死同埋复活。所以今日对我哋喺复活期间嘅时候，我哋已经过去啦，复活节过咗啦，嚟紧我哋系耶稣的升天节和圣灵降临节，但复活的信息仍然留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宣讲耶稣是被钉死十字架的救主，是复活主，这个是我们要持守的福音，宣讲复活的福音。我们同心的祈祷。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读到保罗昔日在雅典亚历巴古山的讲道，他面对着拜偶像的希腊人，面对着当时的哲学家，他能够有共通的话题跟他们去宣讲，但他更加是将福音的核心勇敢的来宣讲，看到神你要审判世人，神你要世人回转悔改归向你，神已经使耶稣
从死里面复活。主虽然是有人是讥笑他不信，但是亦都是有福音的种子，福音的果子。今天求你提醒我们教会，在我们一切的福音事工里面，我们真的要清楚认识我们的福音对象，我们更加能够要设法建立一个福音的接触点，有共通点。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不避讳，不退后，不避开宣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叫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主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